弟兄姐妹午安。我一个月前就准备了这篇讲章，我在中间看到了很多的神的亮光，我就很渴望很盼望这一天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到了今天上午啊，也许是气候的原因啊，阴雨绵绵的，我好像有了很多的疑惑。比如说我在想，今天我讲的信息很多，大家能不能接受呢？那么今天我可能讲了一些很多的理性上的东西，那么大家能不能明白呢？所以让我的心里就觉得有一点非常的纠结而且紧张。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永远都是很慈爱的，所以刚才我听了那首仰望恩典的歌，我真的是心里得了很多的安慰。我知道神他会亲自的把他的话语给说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也吸引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你。阿爸父，你的真理在圣经中说的明明确确，并且不是在圣经写出的那一刻才存在，乃是在万物创造之先这真理已经存在了。你让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你的宝座前跪下，跪下，在你圣洁的神面前敬拜，敬拜。愿你的荣耀向我们亲自的彰显。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这段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3-11节，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攀登黄金阶梯。我在我整个的讲道中间会把这个主题给大家讲得比较清晰的。那么讲到彼得的前后书，我们不得不要看一看这个彼得这个人和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好对这一卷书或者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理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新约中的历史书卷，所以它给了我们整个初期教会的一个进展的发展的历史，并且也告诉了作为第一个啊，耶稣基督拣选出来宣讲福音的主要的，我们说是牧师也好，或者是祭司也好，我们说彼得他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讲了当时基督教第一篇的讲道，这篇讲道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扎心。他就说你们被钉死的耶稣基督他三日后复活，原来我们犹太人的盼望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段简单的讲道让很多人非常的扎心，所以圣灵亲自的工作就让当时3000人信主受洗得救。那么之后彼得又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整个这个城市里边和其他的门徒一起行了很多的神迹，建立教会，壮大教会，直到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刻。那么彼得也曾经到了撒玛利亚去啊，去看看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传扬福音的一些消息，并且他还曾经为第一个为外邦人决志受洗的。我们很多人以为保罗是为外邦人第一个去受洗，实际上是他。大家记得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是外邦人，但是彼得到了他们家中，看见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就带他们决志信主，给他们受洗。所以彼得是第一位向外邦人做的这样宣教的人。那么之后彼得就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我们知道在大希律王很厉害的时候，就很迫害开始的时候啊，这当然是罗马人里这是犹太人里边的这种公会的这种迫害和希律王的迫害的时候，把使徒彼得抓进了监狱，在第二天就要提审，甚很可能就要被杀的这个时候，神亲自的动手把他从狱中派天使给提出来。从此彼得就不在耶路撒冷长期的居住，他在整个罗马地区，在这样在各个教会里边，在传福音，在建立门徒。那么到了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说是在彼得快殉道的那一段时间。那么教会相传说彼得是在 罗马城。那么从彼得前书也看到，因为彼得前书到最后问安的时候说，巴比伦的教会问你的安。那么这个巴比伦显然不是指当时的那种已经衰败的那个巴比伦帝国里面的首都巴比伦，乃是一种隐喻，在说是罗马帝国。那么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彼得后书这一段，那么更是到了彼得最后临终留言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选择是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说，我脱离帐幕的时刻到了。那么脱离的意思，帐幕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那彼得在最后的留言里边跟我们要说什么呢？那么作为神的仆人，彼得后书还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里边，我们要持守真道，我们要追求生命的长进。那么在那个时候教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内忧和外患。外患就是罗马帝国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群基督徒，并且已经开始迫害他们，从尼禄王开始就开始了局部的，后来是全面的，开始是没有系统的，后来是有系统的全面的迫害。那么在尼禄王的时期，彼得、保罗都在罗马先后的殉道，这是外患。那么内忧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的出现，都是靠着使徒的教导，靠着传道人的教导。那么在这中间的话，有一些教师他带着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这些哲学文化带进了教会里边，所以使得教会里边产生了不符合圣经耶稣教导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异端。而这些异端就使得教会里边的很多人在生命的成长中间出现了很大的困难，甚至离弃神的真道。所以这种的内忧外患，彼得就写下了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特别是今天我们选用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会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词汇，而这些词汇我们在当时希腊罗马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些词汇。那么彼得为什么要用这些词汇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道呢？给他们写信呢？来劝导他们呢？就是因为当时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这些词汇进到了教会里面以后，会让人跟当时的希腊的文化里边的传统会发生很多的联系，从而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彼得用了这些话语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理解，然后好让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更大的成长。所以当我看到了这八个术语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因为我看到在我的生命中，实际上我属灵的成长中间有很多的误区，而这些误区也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所以我愿意在这中间我们来一同分享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同样还是用神的话语来，我们来带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秩序册啊。秩序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字啊，就是接音。实际上这个我是写错了啊，就这个地方请大家是应该正因这缘故，是在那个第五节，这是我的错误啊，应该是正因这缘故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着上面所说的缘故，所以我们才要做下面的事情。所以这正因这缘故是指的上面。那么上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我请同工们能够把这个经文再打出来一下，就是在第三节第四节里边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正因这个缘故。这个缘故是什么呢？这个缘故是神主动的恩召，他主动的向我们提供了生命所成长的途径。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三节和第四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个地方，神主动赐给我们两样东西。 这两个东西就是我在大纲上写的。第一样就是赐给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第二件事情就是赐给我们极大的应许，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上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在这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第一个赐我们生命和金钱的事，乃是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并且又赐给我们一个金钱的生活。所以这就好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因着我们的相信赐给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另外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那么耶稣又赐给了我们敬虔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后面这段都是跟这些有关系，跟我们新生命如何去成长是有关系的。第二个，神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性情就是神性，我们与神性有份，神把他的一些神性赐在了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异教里面就会说到，哦，神是赐给我们神性。当时罗马当时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就有说，神创造他的神性是一段一段流淌出来的，他最大的神性流淌到第一个阶段，那么这有一个神，再流淌到下一个阶段又一种神，再流淌到下一个阶段最后流淌到人。那么也就人有着神的神性，但是很少，那么所以他有一个等级等级等级的。那么人能够做的行善的事情就在这个神性中间，但是基督教讲的不是这样。基督教讲的是什么？基督教讲的是神主动把这个神性赐给，直接就赐给我们，不是经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是直接跟他的神的性能有份。不仅有份，而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能把这个神性能够做得更好更多，不仅仅是神赐给我们一点点，我们只能做这一点点，乃是神已经除了赐给我们这些神的性情以外，也赐给了我们能够完成这些性情中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可以提高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性情里边，我们不仅有，我们还可以去努力去更加的得到，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攀登这个更高的阶梯，让我们的生命能成长到一个地步。那么之后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那么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讲神赐给我们这个性情中的八个品德。我们知道神的性能是很多的，我们说什么是神的性能，在这个当时的基督教文化里边，他们说，哦，这神的性能如果我们不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就没法来完全的确认。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定义，就这个惠斯敏特信仰问答里面说，神所有的神性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他的存在、智慧、能力、圣洁、公义、美善和诚实中，乃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彼得说的这个八个能力不代表神的所有的性能，但是彼得不能穷尽神所有的性能，彼得仅仅用了这个八个部分来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最后我们会要看到，我们在这些神性以外、这些性能以外、品格以外，我们还应该有的更多更多的东西。好，这八个品格是我要专门要讲解的，我们放在后边。再往后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就是我在这个上面再次写到下面一个，所以你注意这个所以话是在这个第十节里面有的，对不对？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更加殷勤的之前还有个什么，就在第五节里面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有递进关系的，先是分外的殷勤，然后是更加的殷勤。因此前面写第五节说正因为这样，实际上他省略了一个词，就是所以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到第十节这里，所以你们要更加的殷勤。你就注意到在这个地方讲到，神既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们人要怎么样呢？我们人不是躺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凡事不做，乃是要更加殷勤的去做。就是在这里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八个项目，我们要殷勤的去做。然后这个所以之后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后面给大家写的，我们第一个不会懒惰闲散不结果子。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那么怎么样结果子，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所以将来的很多讲到你们会越来越发现。第二个，你还会避免不求长进的这些威胁。 第三个，你有一个永不失脚的保证。最后一个，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有神的引导，有了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去努力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彼得在这一篇里边第一章的三节到十一节给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的内容。但今天我不想讲很多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也不讲我们进入了神就是我们完全做好以后最后的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这个我们在圣经能看得一清二楚。我要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中间神给我们这个八个步骤八个品德，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明白了，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八个品德是什么呢？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像台阶一样的啊，当然我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东西。这个人的任何的语言和人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都是有局限性的，一会儿我要讲它的局限性。但是这个八个品德是什么呢？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弟兄之爱、真爱。后面两个好像大家听起来跟我们前面讲的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点不同，但没有关系，一会儿我就要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个部分我们来有一个一一的讲解，但是这个八个部分就好像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黄金的阶梯，我们是要往上走的，我们是要往神那个方向走的，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我们不是要下台阶，我们乃是要上台阶。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信心。信心，信心就是一个根本，一个起点。我们任何一个登山，我们从都要从第一点来走起，我们要进到某一个第一个台阶开始，我们要去走。所以信心永远都是最根本的这一段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信心我们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说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得救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根基在什么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这个 foundation 上面，基础上面，我们要走这个第一步，我们来走啊，我们来走。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就要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坚决的相信这本圣经是神给我们所说的话，里面所讲的一切的故事，一切的道理都是真实的，都是可靠的，我们可以全然的相信，以至于我们不仅完全相信，我们还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你知道每一个宗教都有很多很多好的地方，但是这些好的地方它没有不能够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罪和人的死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去解决清楚。但只有耶稣基督在这个圣经里边讲得非常清楚。你可以说我还有疑问，我还有疑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最初的信心是我们到父那里去被救的这个最终的把握。如果我们有了偏差，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在信心上面我不会多讲，但是我要提出几个误区。我要提出几个误区。这些误区的话呢，特别是我们北美教会里边，我们成功神学所带来的教会世俗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的信心只是信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刚才我们说到上帝的神性有哪些呀？当然包括恩典，但是还包括什么？包括公义，包括良善，包括慈爱，包括很多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多讲的是什么？我们在上帝中得到的恩典，上帝中所得到的爱。好像我们一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一信主了以后，我们所有生活中的问题都不出现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了，这个神就有问题了。我们经常会这么去想。我们可以在神里得来足够足够多的恩惠，但是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了困难，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我们家庭出现了问题，我们工作失业了，很多人这时就在想，这个神在哪里啊？不是神在哪里的问题，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原因是我们在信心的方面我们有了偏差，我们只是去看神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而是在整个这个北美这种教会里面，都会出现三个问题啊。我只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只有经过了困难苦尽甘来之后，我才去做见证。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这样来做的，对不对？可能几乎都这样做，就是我度过了这个困难，我才做见证，原来上帝带领我度过了这个最艰难的日子。 有一个弟兄很长时间之前给我们做过一个分享，我就非常的感动。他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他不小心把别人的车给蹭了，那么他坚持在那里等那个车主回来去告诉他，然后车主可以给他赔偿。那么客主当时回来以后很感动，他一直在那里陪他，所以车主说你不要付任何东西，可以安安全全的回家了，平平安安回家了。所以弟兄回来以后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弟兄提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等在这个地方，这个车主是一个很我们说刁蛮的人，他不仅要你赔可能蹭了一下子1000块钱，他可能还要你赔2000，赔3000，赔5000。他说我能在你们面前做见证吗？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小心，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有到了神把我们领出了这个黑暗的幽谷的时候，我才能做这个见证呢？如果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怎么去看我们中间有弟兄后来就离开了世界呢？神一定是要救他吗？神也答应要救他吗？为什么他还离开世界呢？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要去赞美他，但是神给我们的患难难道我们不去赞美他吗？难道神的同在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吗？第二个误区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信仰的见证。我在 YouTube 上发现这么一个见证啊，我想你们大家也能够知道一些这样的见证，类似的就是说啊，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前段时间我在外边丢了500块钱，我就跟神祷告感谢主，我出去以后又捡到了1000多块钱，比以前丢的还多。这是一个见证，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见证，但这个见证是对吗？真的是我们要好好去考虑，所以我们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三个见证就是当我们看到其他基督徒不成熟的表现，看到教会的领袖犯罪，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把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原来根本就没这个神，他在上面讲得很好，但他私下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这个神是不存在的，所以回到了什么不信神的那个原点上去。这也是我们对一个信仰错误的根基上面我们的信心站错了地方。所以我只是举这三个例子啊，我想我们可以这一次的讲章是我的这个6月份给大家安排的7月份的小组的查经，所以会在这个8个方面都请大家，如果你对哪一个方面有兴趣去讨论，在你们的小组里继续讨论。如果你觉得一次不够，你还可以讨论很多。我觉得在这里边能够让我们能看到很多我们信仰中间的误区，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快的去成长。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德行这个希腊文的单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优良的表现，第二个是完成这个优良的表现所带来所需要的勇气啊。所以这个德行好像是众人的一个普世的标准，所以我为什么彼得感谢主，彼得把信心放在第一位，而没有把德行放在第一位，因为很多的宗教文化都是劝人行善的。如果把德行这些行为好的行为放在了第一步的话，又会误导很多人。所以彼得说信仰先行，然后在信仰的上面我们才真正有一个美好的德行，才是我们真正内心里面所要做的东西。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美德德行这个词呢，跟前面刚才我们讲的皆因我们认识用自己美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知道吧？第三节里面那个美德跟这个德行是一个希腊文一个单词，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是德行这个名词，耶稣基督的美德这个名词，也可以是你行动这个美德行出来的这样一个动词，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的内在的美德怎么样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一个完整的德行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好像看这个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察觉他的内心了，这个人有一个表面的好行为，我们就以为他内心也是好行为。但是神和人不一样，人是看表面，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真正这个德行一定有内有外。你知道亚里斯多德写了一本很重要的西方哲学的一个伦理书，叫 尼格马可伦理书，这是伦理学里边的第一卷的书卷。那么在这书卷里边，他也讲到说，人一生是活着为什么？那么他说是为了一种叫福乐，福乐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happiness， 就很快乐的意思，说人是需要这个。那么他又下一个，他又问，他说这个那人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快乐呢？他用了很多的，他讲了好几点，但其中有一点他是很多地方讲的，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德行。他说一个德行表达出来以后，就让人因着这样的结果，他自己得到了很多的欢乐。但是他在往下讲的时候，这个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这个德行通常来说是要自发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我在心里想什么，我马上就表达出来，这才是一种德行。也就是当我内心有一个很好的美德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情我马上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德行。但是他说在我们人的心里边，有没有在你表达这些行为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盘算在里边？举个例子，前几年是这样，这段时间我不太清楚了。前几年在中国扶一个老人是要有代价的，所以南京彭宇案之后，很多人不敢扶这个老人，或者有人扶老人的话，他怎么办？他要先去照相，对不对？我们看过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包括春节的这个晚会里面也都有这样，就是你先照个相，或者你先拉个见证人，我再把你拉起来。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是有一个美好德行的之前，我们人已经有了一个盘算在里面。所以亚里斯多德最后的结论，他没有找到德行真正就人的幸福的真正来源是不是因为德行，乃是我们做的很多小好行为，我们的背后我们在想什么东西，我们在想什么，而不是自发就形成的东西。因为自发的形成是一种 nature， 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是因着我们跟神的神性有关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经过了训练，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发挥出来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在盘算我们个人是不是要得名，是不是要得利，或者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德行，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要好好去思考。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不要欺骗了别人的同时把我们自己也欺骗掉了，也欺骗了。所以今天这个天是一个很阴沉沉的天，让人容易比较安静，比较安静。所以在这种安静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更容易去反省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当我们内心真正变化了，这个德行才是真正重要的部分。那么我们也知道，彼得把这个神的耶稣基督主的美德跟这个德行连在一起，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人生的快乐是和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得到建造的时候，我们也从外在的行为中间能够表现出来，这才是真正这个美德德行这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好，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看知识啊，知识。你知道吗？希腊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形容智慧，你知道希腊人是求智慧的，圣经上讲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对不对？所以希腊人呢，有很多的文化，他都综合在一起，来一起，每一个他都认为都好，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来说，好像今天加拿大这个多民族文化一个道理。所以智慧有个单词，那么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用的是另外一个单词知识呢？你注意，他每一个希腊文上，我在小组查经里面我都会发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两个单词是不一样。希腊文的智慧用的是 Sophia， 是吧？我们有些人叫这个名字，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智慧。这智慧讲的是什么？是指的是希腊的文化里面就说，天上和人间一切事情的来源，这些缘由从哪来？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好像我们今天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慢慢的知道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不是简简单单的，乃是有着神很美好的旨意在里边的。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智慧。但是这里边的这个知识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只是我们如何用智慧来排解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是一种实际智慧，实际知识，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个过去的一周里边，我们所有的教牧啊，都参加了一个叫 EFT 的情感的这种治疗的课程。 在里面有一个案例让我就很感受很深，我相信这个案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触动，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触动。这个案例是什么呢？有一对40年婚姻的夫妇，他来找这个培训师啊，找这个治疗师。他们是基督徒，是很长时间的基督徒，他们明白神拣选他们，也明白一些天上的智慧，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天上的智慧转化到实际生活中的能力。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极其的恶化，极其的恶化。我们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丈夫说，我在妻子的面前每一次就好像他的心就是封闭的那个门，我每次在他门前想等他打开门我进去，但是他就不给我打开门。那么到妻子那里说什么呢？说除了主耶稣爱我，没有人爱我。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跟夫妻的关系，我们和儿女的关系，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这是我们最近一层的关系里边。在这些关系里边，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他的儿女，甚至他的父母，我们都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仍然处得非常的糟糕，非常大的问题。弟兄姐妹，难道你信耶稣基督是假的吗？我知道不是的，我们都坚信耶稣基督以及他复活的能力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变化，可是在我们关系上面我们就是做不到。什么原因？就是不是没有天上的智慧，乃是你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知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多来思考这个方面。我们当我们越是明白耶稣基督，越是明白神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看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些更主动积极的方法去寻求？就好像我们教牧要参加这些培训班一样，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我们需要辅导方面的这种误区，或者我们说是盲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去努力，既有天上的智慧，又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工作。那么工作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用人的方法解决，还是用神的办法来引导我们继续去做呢？所以我们的刘嘉宾传道专门就做的职场这方面的，就是用这个更大的智慧来带领引导我们这些实际的要求。那么当我们有了智慧之后，格林多前书8章1节那里说到，智慧怎么样？会使人自高自大的。当一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他都摆平的情况下的时候，他在依靠神的方面他不会依靠很多的，不会依靠很多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又用到什么呢？就是用到一个节制这个词啊，节制这个词。那么节制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自我的去克制啊，你有骄傲，你有自大，你要会学习克制自己啊。你知道亚里士多德给人分了有4种的不同的这样的类型的人，或者讲人的内心里边有4种境界啊，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他说，当理智完全控制情感，就是你虽然有情感，但情感完全不能够占上风，理智完全控制。他说这种人是一种沉着冷静的人，啊，他认为哲学家就是这种人，沉着冷静啊。第二种人是情感能够控制理性，就是说完全都是情感，个人的欲望，你所有的理性完全站不住脚，就是情感完全控制理性，那么这种人他就叫淫欲横流的人，就是完全都是享乐作乐派这种，啊，就好像当时的那个伊壁鸠鲁这种享乐主义的这种人。第三种人的话，他就讲呢，就是情感和理智都有，那么互相在相争。当这种相争中情感如果占上风的话，他就说这个人是不能自制的人。但最后一种人就是他用的这个单词，就跟我们这个节制是一个单词，就是当我们的情感和理性在相争的时候，但是理智占了上风，这就是这里边的节制。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经常发现我们什么样？情欲和圣灵相争，对不对？情欲和圣灵在相争。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圣灵比情欲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时候，他虽然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但是他圣灵并不是一在我们心中就把所有的罪全都给打败走了，乃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时候，圣灵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才能够抵挡这个情欲的东西。所以同样还是在这种挣扎中间，在这种挣扎中间，我们是愿不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在中间，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节制这个词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地方讲到圣灵的这个果子九个层面里边是也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单词，就是用的这个节制这个词啊，节制这个词。所以这个词不是基督徒里边我们讲的节制，不是在这个世人里边，因为我们知道世人里面有很多地方也在讲节制啊，也讲这个要刻苦，要自谨啊等这些都有。但是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节制不是靠着人的意志能够战胜的，能够来用的，战胜情欲的，乃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果子在这里放着，就当我们有这个果子，有神的性情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节制。这是跟一般别人别的文化中讲的节制是全然不同的啊，全然不同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鼓励大家要节制，但是这里边仍然会出现误区。我们通常在我们基督徒里面讲节制的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抑制我们肉体情欲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要节制，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这个，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实际上我们也要讲节制，我们在甚至在侍奉主的工作中间，我们也要讲节制。你会说我们为什么跟神的这些工作这些方面我们也要讲节制呢？也就是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追求属灵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好像认为今天我们信主，明天我们就做传道人了，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好，但是实际上神给我们带领这个道路不是这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当我们需要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这样去，像登台阶一样的话，我们要一步一步做，一步一步来做。所以当我们在这种节制中，如果用在了我们个人的行为生活中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生活的整个的重点要有一个次序。我们不是要把服侍主完全放在第一位，你要根据你的需要，根据你的需要，这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有的很多弟兄姐妹家里边孩子很小啊，甚至太太有时候都有很多的疾病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他还一心的完全扑在这个神的工作里面。实际上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讲的节制，乃是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要按照你的家里的需要，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次序啊，次序。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用在我们个人的属灵追求上，或者是教会的圣工里边，我们要平衡一切的事情，要平衡一些我们有能做的，我们也能不能做的，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去做。我们需要平衡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平衡我们的教会侍奉，还有一个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间很长，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方面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如果说我们在个人灵修方面没有花任何的时间，我们在主的工作中坦白说我们做不长时间，因为我们靠的是我们的血气在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节制是如何的。好，再往下去，节制长期做到一个长期的状态就是一个忍耐了啊。那么在忍耐里边，我不会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忍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长期的忍受，第二个层面更重要，就是要带着盼望的忍受。第一种好像是一种你很苦待自己，你要长期去忍受。另外一个你是带着希望你去忍受，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我们要带着希望去忍受，就好像彼得在这里说，你讲忍受什么？彼得后面马上又讲到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我有一个盼望。主再来日子已经了，我现在哪怕到了一种我要被倾家荡产，我要被杀头，我要付出一切代价的时候，我都愿意，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是带着盼望的忍受，带着盼望的忍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昨天6月26号是一个很黑暗的日子， 不仅是美国，也是整个的全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决定在美国50个州里面不再禁止同性恋，而且同性恋的婚姻完全合法化了，合法化了。在美国基督教强烈的这种坚持之下，你知道有的很多州是属于很保守的，是还在基督信仰里面很坚定的，但在这种所有强制之下，最后大法官决定5个人就决定了这个整个的命运，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就好像2003年、04年的时候，整个加拿大同性恋合法化以后，我们没有发现中间会对我们有多少的伤害，因为当时我们不明白。今天我们好像发现在这个儿童性教育里面好像对我们已经有开始有伤害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已经标明了美国不仅仅是要把神踢出了我们的生活，乃是把罪恶引进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是把神美好踢走，乃是把罪恶引进来。所以这样的结果就使得我们若是坚定在基督里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遭到逼迫，这个逼迫可能快可能慢，但是一定要来逼迫的。所以启示录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我还不敢去确认到底将来那个敌基督是从哪个阵营出来，会不会从同性恋阵营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会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门徒信徒要受到的逼迫现在已经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仅仅讲我们的忍耐是忍耐我们的家庭，忍耐我们的同事，忍耐我们的老板，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些是属于你不在这里做你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做的，你在家里边的话你还可以逃避的。但是当这些迫害就好像彼得后书这里讲到已经开始罗马人有一个系统的迫害的时候，那么将来这个世界要迫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忍耐的心就更重要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警醒我们自己，到那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失脚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中，我请大家要把这个忍耐这个功课我们要好好去面对。再往下去是敬虔，这跟第三节那里的那个敬虔也是一样，就是神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敬虔跟后面讲的有了忍耐再加上敬虔是一个道理的。这个敬虔，那么这敬虔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基督教的这个精髓不仅仅是理论，乃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学一学圣经让我们的头脑里面有这样一个知识理论，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有这么一个实践在里面，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里边，我就请大家要注意，在我们这个生活中间，就好像有人问什么是律法的总纲，耶稣说你要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虔敬的生活，乃是第一我们如何去敬畏主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生活，第二我们在我们的群体生活中我们怎么表现出来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一个建立一个美好的群体生活，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教不是一种你个人躲在深山老林去修行的一种形式，乃是我们每个人要进入世界，进入团体里面，进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彼此的生活中间的这样一个连接。那么在这种生活中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很多很多的关系会造成恶化，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如何去过一个虔敬的生活。我要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请允许我举反面的例子，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害怕教会有反面的例子，但是我知道神往往在我们的混乱中间如何来带领我们。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机构的分享，意向分享的参会，坐了很多人，超过了45桌。那么在整个的晚餐的过程中间，不停的有这个牧师或者是机构的负责人上去来讲啊各种事情。我发现一个问题，同样都是弟兄姐妹，热心爱主的，也愿意乐于奉献的，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在吃饭的时候，在牧师上来讲话的时候， 除了代祷一件事情是鸦雀无声的，其他时间都在交谈。开始是一小群一小群小声的交谈，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一桌子人在交换，无法听见上面在讲任何东西。当我们一个爱神的心，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知道如何去尊敬别人？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我如何在群体中间，我要活出一种尊敬人呢？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理，最基本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说哦，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如何，但在跟我们的生活中间，在群体的生活中间，我却不能够把上帝的这种爱能够活出来。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思考，因为圣灵的感动不仅仅在个人的层面，也在群体的层面。你不能说我得了圣灵的感动，好，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这就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乃是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感动一群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注重个人和群体的整个的生活中间，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敬虔，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都要去思考的。好，我们接下去再往下看最后两个，就是说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大家注意这两个单词也是希腊文化里边有的。第一个爱弟兄的心，实际上它就叫弟兄之爱 Philadelphia， 弟兄之爱。爱众人的心实际上只有一个爱那个字，什么 Agape。 大家还记得五月底的时候牧师的那篇约翰一书的讲道吗？十五次的爱用的是什么？ Agape， Agape。 那么在这段讲到什么呢？彼得在说你要有弟兄之爱，你要有真爱。为什么要有弟兄之爱？罗马人希腊文化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文化中间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当我们人和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人性，我们生活是在人群中间的。那么有些事情你要求别人为你做，有些事情你要给别人做，而且你应当给别人做，甚至到一个你没有办法不为别人做，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整个的群体里面。那么在这个群体里边，我们就叫有一个情分，人和人之间是要有情分的。这个情分是什么？就是这里边的弟兄之爱，弟兄之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真爱。真爱我们知道是什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挽回祭。有耶稣，当我们还敌对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的爱也给了我们。这就是那个神的无限的大爱，没有条件的爱。这牧师上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这里我为什么把这两个爱要把它放在一起讲？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大家讲爱弟兄的心，哦，原来是指的是我们教会之间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哦，我们要爱教会以外的人，是不是大家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好像把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分出了一个范围界限。但是我告诉大家，在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讲的是不论是弟兄的爱还是真爱，都是对着团体的。你在这个教会里边，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团体，我们有弟兄之爱。你到外边去，你在你的同事的工作中间，你们就是另外一个团体，你那里边也要有弟兄姐妹的爱。这个弟兄不是我们这里讲我们有一个天父下面同样都是弟兄姐妹，乃是说人和人之间要有一个情分在里边。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把弟兄的爱这个事情放在最重要，然后我们才对别人才去相爱，乃是说不管在里边教会里边，在教会外边，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弟兄之爱。但弟兄之爱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不对等的情分。怎么叫不对等？他的辈分与你不同，他的身份与你不同，他的经济基础与你不同，等等，有很多不同。当这些不对等的情谊的时候，就让我们产生的这种弟兄之爱没法成为平等的弟兄之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什么去战胜？就是真爱。即便我们有不对等的情分，你的身份比我低，我很高的身份，但是我还要用更加的无限的爱去爱你，这就是真爱，这就是爱。所以爱弟兄的心，弟兄之爱和爱众人的心，真爱，这两个之间是没有范围上的区别，乃是有递进的层次。有了弟兄之爱，还要有真爱。所以回到这个里边啊，这个聚色里边，所以这个八个方面是彼得给我们教导的。 那么这个八个方面是不是按照我这个楼梯这样的，像黄金阶梯上就这么这样登上去呢？我说不是的，因为我说人之间没法去表达，人世间的东西很多时候不能够完全去表达上帝的这种给我们讲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我们先有了信心才能有德行，有了德行才能有知识，有了知识才能有敬虔等等，不是这样的，乃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有。只不过神告诉我们，当我们往上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增加，都要去增加的，都要增加。当然到了最高峰就是这个真爱，不错的，从信仰到起点，从真爱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是没错的。但是中间这些并不一定是要一级一级的去推进，乃是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个关联没有时间的概念，但是可能有逻辑的概念。那么这个图我表达并不很清楚，但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五节到十一节里面，我们说到人有积极的回应里边，这个图我感觉还 OK 还可以。那么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我们讲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是神主动的赐予，主动的呼召，主动的带领。但第二件事情就是人怎么样要积极的去回应。所以在这里面你讲到有一个叫分外的殷勤，要分外的殷勤。你注意殷勤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讲我们好多时候就讲我们既然得了神的爱以后，好了，我们就等着了，就等着神给我们的爱继续往下走，我们就在这样待着，反正最后一天神会带我们进到他的天国里去。所以我们经常会等候，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懒惰的心。但是殷勤的意思却不是这样。殷勤来说，你这件事情你不仅要去做，你不能是敷衍了事，你不能是推测，你乃是要积极主动去做。不仅积极主动，你还要抓住一切的机会，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就是殷勤。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两个殷勤，要分外的殷勤，你要更加的殷勤。实际上整个彼得前书里面讲彼得后书里面讲了四次你要殷勤去做。所以彼得后书你会发现，彼得主要在讲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上面我们需要怎么去行动的，是伦理方面的知识，不是教义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去这样去行动啊，行动。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单词大家要注意，就是你知道吗？那上面写了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那么到了第十节那里说，必叫你们丰，第十一节，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国。你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单词隐藏了，实际上这个不是隐藏，是我们翻译的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个加了这个词，有了一个什么东西再加上一个，这加了一个词，它这个词在希腊文意思里面是装备的意思。然后到了这个第十一节，叫你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实际上在丰丰富富的里面还有一个词，装备这个词。这两个词我们没有好好的翻译出来，希腊文里面有这两个单词是同一个词，是装备。那么装备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意思里面就是说，刚才我们有诗班上来唱诗，那么组建这个诗班你需要装备，不仅是人员、训练、器材、场地，你都需要，所以你要去装备，这是一种。另外一个装备指的什么？就是你一个军队要出去出发，你要装备你的什么？你要打仗的、作战的东西，这些器械，对不对？辎重啊，具体说是辎重。那么这都是这个装备这个词，就好像我们今天攀登我们这个山，这个山就是我们要向神的国去攀登的时候，我们要背一个背包。这个背包里你装着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个装备。而且你要分外殷勤的去预备，你才能够去登山。我们大家都有登山的经验，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么最后我们来到这个最后的结束啊，我就邀请大家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去考虑。同样还是下面这个图，我们背上东西去登山啊，背上东西呢，但是有三个方面我请大家要去思考的啊，也在你的小组里面你还可以继续思考。结合刚才我们说八项那个这个品德也好，是我们生命建造的台基也好，那么这八项我们要考虑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知道你爬多高的山你要带多少的东西。你爬一个100米的山，你可能只要带一杯水就够了，你要爬珠穆朗玛峰，恐怕你要带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你想爬是多高的山，你就装备要多少东西。另外反过来也是一样，你想你装备了多少东西，就取决于你能爬多高的山。那么今天我们要爬的这个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之山，是生命之山。我们是不是把彼得所讲的这个八个方面都装进了我们的行囊中间了呢？ 我们在我们的品德中间是不是有这八项东西呢？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要想讲的就是说，当你检查形状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这八项，你不能说有了这八项我就行了。你知道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话，它在每一站每一站里面都有一个补给站，那么就是说你带的东西走到一段程度以后你没了，你还要需要补给。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八个方面的生命我们在成长的时候，你是不是让这个每一个方面，第一个是数量，就是说你每个都有，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质量如何？你预备充足了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特性让我们在这个八个方面，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之爱、真爱里边，我们可能有的是我们擅长的，有的是我们弱的那一点。你不能说我一直带着缺乏的那一部分，比如说水，你说弟兄之爱我做的不好，好吧，我就不好就不好了，好像我们去攀登山峰我就带一瓶水了，好爬个1000米的高峰，你肯定不够。所以在质量上面你是不是预备充足了？你是不是多多去训练了？特别是在我们很弱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哦，好了，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传道人的事了，我只要在这个方面做得好就够了。不是的，而是在每一个方面你是不是都充充足足的预备，好像这里讲的丰丰富富的装备。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攀登山的人你都带着行囊，没有人嫌这个行囊是重的，因为这是在我们整个攀登中间的必需品，你少了一样可能就会让你整个的行动不能完成，甚至你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些东西的装备，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我们的主日的崇拜，在我们的主日学，在我们周间查经，在我们祷告，在我们分区祷告，在我们的和平福音，在我们所有一切方面教会所安排的一些 training 方面，你把它当作是重担呢，还是当作生命必须的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我们谢谢主，你今天借着彼得前后书1章3到11节，你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意象。阿爸父，你亲自的呼召，亲自的把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需要装备我们的品德。阿爸父，你也呼召我们，要我们能够去殷勤的去装备，以至于我们不要跌倒，我们不要不结果子，我们乃是要丰丰富富进入上帝的国。我们求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产生涟漪，产生震动，产生激荡，愿你的话亲自在里边发出你的亮光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